入冬以嚟，河北省气温骤降，中北部最低温降至-15度或者以下。保定市河桥乡蔡桥村年过60岁嘅蔡先生对美国之音话：，同往年比较，今年嘅寒潮非比寻常。
今年夏进入秋季，这个时间段很。
蔡先生话：，今次由夏季去到秋季嘅过渡期好短暂，冷天嚟得比较早。冬的時間相對是長，維持在-10幾度，突然之間温度就降了10幾度，所以說氣候是非常之不正常。綜合中國媒體報導，河北瀛台和邯郸等多個縣自入冬以來頻繁出現天然氣不定時斷氣現象，嚴重影響民眾日常生活。有關人士相信今次是上游供氣單位和下游公司之間出現利益糾葛，最後令到民眾承擔挨凍的代價。
農村室內空間特別大，封閉。
蔡先生解釋，農村室內空間特別廣闊，封閉不嚴，天氣越凍的話，用氣的量會大量增加，供氣可能出現不足。斷氣的時候，室內室外都沒什麼差距的了，都是-10幾度。水都煲不到，对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没法子之下，只能够用电炉来到取暖。断电的时间不会很长，因为时间太耐，对居民的生活影响太大。2017年，为了改善雾霾，中国多个省市实行禁止或者减少烧煤取暖，改用天然气或者电。蔡先生说，事实证明天然气还未能够全面代替烧煤。蔡先生说，以价格来到计算，烧气可能比烧煤花费更多，但是取暖的效果就不够烧煤那么好，释放出来的热量烧煤也都充足过燃气，屋里面的温度是相对好一点。当年实施煤改气的关系，居民家里面储存的煤必须被政府拿走，不被在屋里储存，亦都唔俾拎出嚟卖。一月下旬，黑龙江部分地区连续几日出现极寒天气，漠河市嘅气温一度跌至-53度，打破1969年以嚟最低温纪录。连日嚟，佳木斯市晚间气温只有-35度左右。年约50岁嘅当地居民马女士对美国之音话：，供暖不足下，晚间民居室内温度最低只有17-18度，居民向供暖单位查询，对方话无能为力。
这个热力公司啊，他们回答就是说外头太冷了。
马女士表示，热力公司答话外面太冻了，回水特别凉，加温加不切，大家冇法子，只好夹硬顶住。喺农村如果唔够暖嘅话，仲可以自己烧柴去到加热。但是如果是集体供热的话，人家给什么温度你，那你就要接受什么温度。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是受到很大影响，不满意都没办法，钱是给了，但是就交不足货。黑龙江鹤岗市一间供暖公司今个月初曾经发出紧急通知，说由去年开始煤价就开始暴涨，公司多次向市区两级主管部门申请调价式补贴，但是始终没有答复。公司现时实在是没有钱可赔，无法继续为该市特定地区供热。春节期间，中国北方13个省会级城市创下今年入冬以来最低温，呼和浩特录得摄氏-28.6度，北京最低只有-15.4度。互联网上很多民众抱怨供暖不足，有天津网友说，过年到亲戚屋企行下，最大的感受是没有一间屋是暖的。亦都有网友说，寒流降温以来，热水的温度始终是38度，没得再热。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向美国之音说，中共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定所谓的供暖线。北方由政府补贴集中供暖，对经济不发达的北方城市来讲，当局必须确保居民供暖价格不会过高，要求价格有上限。 为居民供暖，对于供应商来讲可以说是蚀本生意。加上俄乌战争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中俄之间有能源合作协议，导致亏损扩大，供暖公司更加不愿意供暖。他说雪上加霜的是动态清零，令到地方政府入不敷支，补贴压力增大。
2022年，就中国政府的收入减少，主要是像那个房地产开发，或者是说其他。
王大卫表示，2022年中国政府的收入减少，好似房地产开发等行业不景气，导致地方政府收入大幅减少，反而是开支就大幅增加。例如起方舱医院、核酸检测、人员配置、社会维稳等等，基本上将财政储备都使晒。依家仲要补贴供暖的话，就会不到位。王大卫说，煤改气虽然减低污染，但是成本就大增。
他今年特别冷，这个北极的寒潮，所以导致他们的工。
王大卫说，今年由于北极寒潮的缘故，天气特别冻，增加供暖每个单位的消耗量。举例，在-18度之下，你要供暖去到18度，过去可能是消耗一个单位的量。但是现在是-20度、30度的话，你可能就要消耗多两三个单位，但是取暖费仍然是按照固定单位去计算，所以供暖公司的亏损特别严重。美国纽约时报1月25日引述专家说，取暖难既显示俄乌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亦都暴露了中国能源监管和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弱点。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